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生命故事。每一次在这个园地当中，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啊，为你寻访一些生命当中有特别经历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如何走过他们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怎么样走过他们人生里面的死因幽谷。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双奇妙的手引领他们啊，能够安然的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死因幽谷，并且能够安然的在今天啊，很愉快的向人来见证这双奇妙的双手。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在每一个生命故事当中，在每一个眼泪当中，在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我们看见上帝一直用他充满恩典的手扶持着每一个软弱的人，每一个心灵受伤的人，每一个被罪捆绑的人，能够走出真正的啊自由。我们真的很盼望透过这个园地邀请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能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云彩飞扬这园地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科技博士啊。这位科技博士他是怎么样在他的专业当中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又是如何在他的整个的人生旅程当中，他如何一点一滴的认识这位造物主的大能大力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位科技博士他的生命故事的分享，也能够吸引你啊，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眼中的上帝。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神，我敬拜你》。在歌曲之后，我们就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今天云彩飞扬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彭圣英博士他的生命故事。
Thank you.
在这首好听柔美的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之后呢，我们就要拉开今天节目当中为你分享的生命故事的序幕了。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科技博士啊，彭胜英彭博士。彭博士你好。
美珍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来分享你的专业，也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啊。我想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有介绍您是目前美国神光国际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那么目前在台湾有办事处。谈到科技就觉得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精致，好像早期都是很大大而大看得见的哈，好像觉得那是科技的东西，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转换，科技的东西好像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精致了。但是我知道这个美国神光国际天线科技公司所做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天线革命哦。像我刚刚注意看了一下，所谓的天线革命就是把传统的杆状以及蝶形的这种天线转为平面的哦。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点陌生了，但是我们却生活中常常会碰到就所谓的杆状天线或蝶形天线，像电视啦或者是我们的手机都是杆状天线。那我注意到彭博士他的手机很特别，没有天线，是但是他有一个平面的这个天线在这个画机上面。所以我想趁这机会一开始呢，听众可能也很好奇啊，到底什么是天线科技，请彭博士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工作上的专业。
好的，是的，谢谢美珍。其实天线这个科技讲起来的话是很枯燥的东西哈，什么天线，大家一听天线就是一根线嘛，温龙瓦尔啊。可是现在科技因为不断的在前进，而且目前来讲的话，天线跟整个的线路要整合在一起，那杆状的天线、蝶形天线跟那个 circuit 要整合在一起的话很困难，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科技。但是科技是来自于国防科技，我们在美国做这个爱国者飞弹雷达，就是做这个 firefinder 雷达。它的目的是说如果有飞弹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拦截它，就是我们很可以精准的看到它飞弹在什么地方，我们放一个反飞弹过去，用这个电眼来告诉它在什么地方，然后把它拦截掉，这是100%可以做得到的。那么现在因为战争不打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国防科技把它用到民间来。民间来说，我现在从1992年我就来台湾推动这个天线革命。所以革命因为传统就是一根线嘛，两根线还有碟子啊什么压给啊这种东西，那现在东西都变成一种平面印刷的材料，可以用软片也可以用 FR4 任何材料都可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不但美观而且价廉而性能更好，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能够跟后面的系统就是收发机啊线路方面可以整合在一起印在一起，不需要加上什么接头线 cable connector， 这是就是接头通路不要了， cable 也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趋势。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手机有根棍子啊，那个棍子事实上离老婆太近了，当然现在也有那个 Nokia 的没有棍子的，变成隐藏在内的，其实它的那个地方啊离老实在太近了，
就是电磁波会离脑部非常
太近了，因为有一个叫做这个近场效应，就是 near field 这个 surge current 就是近场冲击电流。那学计算机的第一门课就是站态电流，那站态电流就是你在冲击的时候会很大很大的时候会伤害你的头脑，尤其是近距离，它的解决方法就是距离远了就好了，它是跟距离的40方成反比。所以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如果靠这个脑部1公分的话，它是一的话，如果离它10公分的话，就是万分之一。 从这个数字上面你可以了解到说你的这个保护啊，在一这方面你就受到伤害，离老太近，但是十公分以后的话就没有伤害了，是万分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之一，一个应用了。所以我们神光天线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高科技把它用到民间，同时也技术转移到台湾来，这是我来台湾的这最大的理念了。是
我想真的就是把国防科技转移到民间，然后帮助老百姓，就是一般的我们民间我们各样的设备，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微波的这些原理，都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天线革命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安全性。好，我想安全性是蛮大的。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说您经营公司理念是服务人群嘛，但是也是以爱为中心，是作为你领导的精神。我想这就跟你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了啊。我们就来谈谈你的信仰，因为事实上我知道彭博士现在也是爷爷辈的儿孙满堂了但是回顾这一路上从年幼到今天这一路上人生的历程当中，彭博士一直在说的是不断的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但是我知道其实你信主也真正受洗是11年前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又跟你的父亲有关系。而特别的是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在谈的时候，彭博士特别提到说这一生中有两个人为你而死，一个就是你的母亲，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今天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听听看母亲带给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父亲在信仰上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而耶稣基督这位信仰的主他在你生命当中又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先谈谈母亲好了，因为事实上知道你跟母亲完全没有印象，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就为你而死了，跟听众朋友谈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基本上我是生在1937年，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前面一个月左右，我是6月13号生的啊，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7月7号，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带了我们全家去躲日本飞机的警报，到了旷野，然后我父亲看到上面日本飞机丢炸弹下来，就跟我母亲说趴下，那我父亲在我母亲前面带着哥哥姐姐，他们就趴在地上，很可惜母亲呢怀里是我啊，才是大概是满月而已，也许那个时候，他不能趴下。那很不幸这个炸弹就炸到旁边，那个弹片呢就从我母亲的太阳穴进去，然后等到这个警报解除了，我父亲起来说我们可以走了，拍拍身上泥土，可是回来一看我母亲没有反应，结果呢他已经去世了，就是很平安的就走了。那我在他的怀里面一点都没受到伤害，所以我真是感恩，就是说我母亲是为我舍命啊，真的是。那么另外一个当时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内心有点遗憾，就说到今天为止已经66岁，还不认识我自己真正的母亲，
是
有没有见过？
对，妈妈没有印象，
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对，不过也感谢神，就是虽然父亲后来再娶这些继母，对你也都蛮好的，
对，很幸运，
享受到母爱。
对，每一位继母在我印象之中都对我非常好，都对我有爱。我记得我从小也没有挨过打。那我父亲呢是一生都是给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我的榜样，从小教我们就是左脸给人家打，右脸也给人家打啊，吃亏就占便宜，知足常乐，这是我们家训的所以很有这个荣幸让我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让我们就是没有自私的就是要尽量给，我说真是我身上充满了爱，就是大家给我的爱，我是很积极的想说把神爱分享出去，
是 是
感谢主。
虽然您是一个科技博士，但是实在在跟彭博士谈过天之后，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谦和的长辈啊。可能真的是在这个生命当中，信仰带给你很大的影响，也从父亲那边带给你很大的影响。那谈谈父亲好了啊，父亲是一个在信仰上给你一个非常好榜样的一个前辈，属灵的前辈。那父亲在信仰上他是怎么来面对？他又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受到这样一个信仰的影响？使得他这么委身在基督信仰当中，以至于给你们这些做儿女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我父亲他一生之中就是给他是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六叔，因为六叔他是叫做 Peter 彭，那么他是早期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念神学院的，他后来回到中国大陆就开始传道，那么他对我父亲影响非常深，所以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从他日常的生活里面就身教 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真是从小我不记得他就打过我们，但是他说的话我们都很尊重啊，是很爱他。
是
很可惜他在65岁在美国 Santa Barbara 1970年3月份就离开我们了，很可惜。
所以你在从成长的过程当中跟父亲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年岁大概是多少年？
一共是他活了65岁啊，我是这个1937年出生的嘛，所以1937年到他这个1970年走的话，那我能30几岁，
也是有30多年时间跟父亲在一起哦。
对，
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印象中非常深刻？父亲在为人处事上带给你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
很多了，其实很多都是细节方面的。我记得他就是一生中都是给呀，帮助人家。像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我们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叔叔他们一家人4口，一家3口啊。还有我父亲的同学，铁中同学，一家4口，他们都说希望来到我父亲这边来。我父亲在广州，就欢迎他们，他们两家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在那边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父亲提供，感谢主，真的是。到后来我们一起都到了台湾，
是，
经过很多这个波折了，也就到安全的到了台湾，
是，
这是感恩呀。
是，
其实还有很多小地方，因为他就是做人就是不计较，完全不计较，他吃亏。是长乐嘛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不认为什么叫做吃亏占便宜了。神也是叫我们没什么吃亏占便宜，讲实在的话，因为神的爱跟人的爱就是不一样。人的爱到极限就是恨，我爱你，你不爱我就变成恨了。神的爱不是，神爱我们，他永远是爱，我们离开他没有关系，任何时间回来他都欢迎。这是我们人的爱跟神的爱真差太远了，感谢主。
是是，那我也知道说其实你受洗也是跟父亲有很大的关联性啊，因为在1991年的时候你受洗。那事实上呢，受洗为什么会受洗呢？父亲也给你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印象，而且在你受洗之前受到7个教会的牧师的牧养，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过世的？
OK， 基本上是这样。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很难以相信哈，因为我父亲在1974年3月份在最后的一个晚餐的时候，他是去了教会回来，有一本神的旨意 God's Will， 他是跟我讲说他里面每一个字他都了解了。没想到那天晚餐就是他最后一个晚餐，当天晚上他就中风走了。在没走之前他就说希望我成为他基督徒了，受洗，因为我没有受洗他有点遗憾。另外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提到说希望我们家有2个餐馆啊。那个时候我是在忙着这个高科技，正在赶一些这个设计方面，就是现在叫做神盾的天线，广频天线雷达的设计，在 Santa Barbara。 然后我哥哥呢是在海军官校毕业的，这个在台湾这边这个军舰上当3级舰舰长，说没有人开餐馆。哪晓得在1990年我离开泰勒丹，91年我去 Houston， 我哥哥要我去的时候，说想我去帮他忙开2个餐馆，我才回想说，哦，有这么回事，啊，父亲有提过我们家有2个餐馆嘛，结果没想到去开餐的地方在 Houston 那个圆环呢，有7个教会的牧师来我们餐馆吃饭，来牧我，那我是很谢谢他们看得起我了，那也是因为他们的照顾，让我们餐馆在1年里面成长是35%，也是在我要离开的时候，1991年。年底那个 Dr. Klimlock 就是一个布道会的这个那个牧师，叫做 Imaginistic Temple， 他感动了我，他说他是神的仆人，没有神在跟他同在的话什么都不是。他认为我们跟神最重要的关系是圣经，就是我们要祷告，读经祷告。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牧师那么谦卑，他教会上1000人，1000人教会，但他本身真是彰显神的荣耀，就把一切荣耀归给主。他常常站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啊，因为只有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哭泣，不是人要我们哭就能哭得出来的。所以我感觉到他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牧师，所以我感动，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受洗了。所以以后我就回到这个南加州来了。所以感谢主，真是
感谢主。因为父亲在 临走之前的最后一个晚餐就将他的心愿告诉你，希望家里能够开两个餐馆，再来就希望这个小儿子能够受洗，结果真的两件事都成就了。
对对，就是那一年之中这两件事都成就了，
使你想起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当下，就是当之后才想起说哦，这个家里面有两个餐馆但是自己还没有受洗、
啊、
也很特别，是有七个教会的牧师都这么的关心你、啊、把你围在神的爱当中，以至于你愿意谦卑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想话题到这里呢，我要跳出来谈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您跟尊夫人结婚也有好多年了哦、
嗯、
一路走在这条路也是走了、您说您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是在念
初中一年级
的时候，嗯，我们谈一点是比较软性的哈，刚才谈的是科技的东西、嗯、谈一谈就是你跟夫人是怎么样认识的。
感谢主，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到台北我姐姐家，因为我父亲一共有三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我，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很近，所以暑假的时候我就来看我姐姐。那我姐姐刚好是在台北纺织厂工作，她的对面邻居就是台北纺织厂的护士，她有些小孩子。那时候呢，这个我的太太就是当时的一个小孩子之一，才13岁，我也不是孩子头了，18岁，哈哈，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去玩，这样认识的。结果到了我要出国的时候，他也长大了，他20岁了啊。那我也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教了一年书嘛，要出国留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谈到圣家，啊，他真是最好生的女儿，真是他，我感觉到神给我了这么好宝贝一个太太，所以我常常在我朋友之间就说，我们一定要爱太太，太太是第一位，呀、啊，所以感谢主，也因为这样。我太太也是常常说我会很会骗她，哄她，所以她愿意摆上，真的是因为她给我们带了三个孩子，三个儿子 Peter John David 就是非常好，然后呢又带了两个孙子，我们老二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 Mason 一个是 Robbie 呀，都在西雅图华盛顿，所以感谢神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
是
和孩子和孙子。
是是是，在上节目之前看过你们全家福的照片，特别看到你第二个儿子在美国，嗯，很可爱的两个小孩，所以我想身为爷爷的你哦，一定很满足。那刚才提到说，其实你跟夫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其实年龄有一点点悬殊，等于说是你在念大学，他才在念初中哦。
是的。
那这一路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你们交往过程里面，你自己都还不在信仰当中吗？
没有。
嗯，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结婚的时候是在1967年了，在交往之中，其实很少在一起，都是一年的暑假来一次。但是到最后我要出国之前的时候比较近一点，那彼此沟通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太太呢，她是有一个非常聪明，其实她跟我讲，她说她在13岁时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把我选定了她的对象啊，她是早熟啊，而且她选我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不会欺负她。所以劝告大家，这个姊妹们呢、啊，找先生的时候找一个不会欺负你的先生最好。
那太太那时候是基督徒吗？
他那个时候不是，到我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是天主徒。
是。
到我结婚的时候我们还实行了天主教仪式。
嗯。
我是1967年就是我会去美国留学第4年回来结婚的。
哦。
呀，感谢主。
那但是在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太太这边他是不是也成为基督徒了，还是他仍然在？
他现在还是天主徒，他也没有再受洗。因为我们两个是互相尊重。
是。呀，
那么有时候他来台湾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去教会。Yeah, 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他想去天主教，我就带他去天主教徒那边去、yeah、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是保持一种 mutual respect 尊重了，因为我觉得在爱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要尊重对方，不要勉强对方说我们重要比你的重要好，我们求神来帮助，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
不过听到这里觉得说，像彭博士在你的前半生啊，就是都是蛮顺利的。
是的，是的，
有来自家人的爱，来自哥哥姐姐的爱，来自虽然没有跟母亲有相处过，但是也经历过母亲为你舍己的爱。那之后呢，也就有机会接触到耶稣的爱。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啊、哦，诗歌之后我们要来继续分享彭博士在创业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创业不容易啊，许多人在创业过程当中有来自资金啦、合伙人这些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软弱无力的时候。那么彭博士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呢？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如何 看见上帝在他需要的当下给他及时的帮助。我们来听的这首诗歌是《主我愿单属你》，歌曲之后我们一块继续分享彭胜英博士的生命故事。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一位来宾的生命故事。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科技博士彭胜英博士啊，目前是在美国神光国际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彭博士。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分享到彭博士他的生命的前半生啊，其实现在已经是66岁高龄的他，但是仍然活跃于科技的这个科技界。但是在他前半生的时候，他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爱，好像从他的 故事当中，我们觉得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暴，都是一帆风顺啊，有很好的妻子，有三个可爱的儿子，然后儿子之下呢又有更可爱的孙子啊。那么之前呢也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榜样，使得他在为人处事上也得到很好的教导。更重要的是，在他这一生当中，他说过有两个人为他舍命，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在他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时，为了救他就在日本的这个轰炸机之下舍身牺牲了。另外一个是在他还不认识，还没有出世以前，就已经选定他爱他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己，使得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盼望，有真爱。在刚才音乐进行过程当中呢，我再一次的仔细看了一下美国神光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这个目录啊，在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类似十字架的这个符号，上面一共有五个字，就是诚、爱、望，还有信，还有情。我想这是他在这人生当中在经营他事业上面的一个理念，诚信，而且对上帝有信心，用爱来服侍人，并且呢做一个有盼望传递盼望的一个人，并且在事工上面是一个勤劳摆上的人。这是美珍的解读啦，但是我相信在他的人生要经营这个事业的确不容易啊。我想许多从事生意或者是商场工作的人来说，每一天要经历的事情非常多，要经历的挑战也更多，特别是从事科技这样子一个非常精密的事业，对彭胜英彭博士来说，他又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在要开始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如何开始？上帝在他的需要过程当中是如何及时的帮助他？我们就请彭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哦，什么样的一个理念让你开始出来要做这样一个工作，然后设立一个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郝柏村有一个高科技升级的台湾，因为我们有301条款都被人家追着打，说我们抄人家的东西，那让我心内很难受。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啊，几乎大多数都有很多专利，那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专利用到这个商品上面去，不要抄人家的嘛？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经济基础了，台湾，那么投资者可以投资给这些有技术的人，让他们能够发挥，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把科技带回台湾，让台湾真的成为科技岛，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我们不要再抄人家的。我希望将来就是我们有科技产品从这边出去，而不是被人家说哎又偷我们东西，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我出来的。
是在开始这份工作之前您是在哪里服务呢？
最后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是在那个泰勒丹一个公司，也是明星公司，有165家子公司。在这之前是在 Hughes，现在已经都被 Raytheon 买去了啊，被波音买去了，
都是科技公司。
对，当时 Hughes 是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地面站雷达的天线公司，
就是国防科技的，
国防科技的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从我手里面出去了三部向力天线到以色列去，他们就成为一个向力天线雷达的输出国。就这三步
现在已经变成是以色列他们输出的一个产品之一了。
对，
我想这真的是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贡献的。
对，我就希望说能够把这种科技带回台湾，让台湾就是我们中山那边也可以做类似这种天线。但我们最重要一点，我们不能偷买情报，我们绝对不做这个事情。这是原理 principle， 你可以用这个原理来做不同的东西，但不是说把人家东西来 copy 一份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理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集合美国的科技、台湾的精英的经验，台湾经营者非常强，还有台湾的这个财力也很强，再加上这个制造业，台湾的开发新产品最好，因为它最小嘛，这个很容易，很短时间就可以开发新产品出来。那大陆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和这个劳工提供工厂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台湾的这个经营管理和财力啊，和这个生产的能力转移到大陆去生产，降低成本，把美国的 know how 来移过来，这样我可以看到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一定会成功。但是讲到天线，我要强调一点，为什么会来做天线？因为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工，尤其是我看到的就是说，21世纪启示录上有写了， 当神的话语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在2000多年以前写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如何做到，现在你可以看得清楚，美珍，对不对？
对，
卫星通信，无线通信，那我的天线包括从低频到高频全有，电视天线，无线上网，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还有卫星直播，就是全部通通有。而且这种科技都是用印刷线路或者晶片线路都可以跟那个接收机 receiver 和发射机 transmitter 用线路来整合在一起啊，这种科技就是传统的感状做不到，电信他们做不到，而且功率也没有这个好，所以我觉得有使命感了，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全世界剩下的几个很有名的这个工程师大部分是中国人，就是我们这一群在那边，还有很多，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谢谢在台湾这些帮助我过的人，像大同的总经理林蔚山，像亚力电机的董事长宋振许，还有杨振通总经理，还有那个何老先生和何元芳啊，他们过去曾经都跟我合伙过来帮助我，然后感谢主，也利用这个机会谢谢他们，求神祝福他们。那现在是医生的董事长彭君平，都姓彭啊，那么在投资美国 Anstar 来支持我们，那目前来讲的话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产品这个提给广达，提给华语，提给 NDC， 还有提给所有需要的人，还有 MicroLink 周博士也是非常支持。当然讲起来就说做生意我根本不在行，能够留到今天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神跟我同在，爱的支持。因为中间有很多这个辛苦过程也不足为人道啊。
是是是。不过我想真的是从刚才彭博士这样的分享，我们相信你真的是有科技国度的眼光。除此之外呢，带着这样一个科技国度的眼光，要将神国度传扬到全世界。真的就像启示录说的一样，当神的话语遍满全地的时候，也是神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盼望许多的人都能够知道上帝到底在说什么。今天很多人都不清楚，就觉得上帝的话是神话，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神话，但是神的话立定在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是的，
所以今天可能靠人来传，一个一个传好像有点吃力，但是如果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产品能够传到世界各地方去，我相信这是真的是一个国度的眼光，一个国度的使命感，能够使得彭博士愿意在这样66岁的高龄还愿意活跃在这样一个科技的国度当中，原来有这么大一个使命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不过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在这一路上要开始经营这样子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现在的总公司是在美国，那事实上现在神也非常赐福你们有很多的专利正在推行。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像彭博士刚才的手机上面是没有那个杆状的天线，是一个平面的贴在那个话机上面的那种天线是非常高科技的。我们想其实要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来自资金方面的困难，要寻找合伙人的困难，那我想这方面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开始这第一步的，能不能谈谈这过程的经验？
是的，要感谢主了。因为当我从 Houston 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的年底，就是过完 Christmas， 所以到了92年年初元旦的前几天，就是在元月3-4号左右，我跟我太太去看岳母，就是看美赫的母亲了。我太太母亲就要走的时候，电话来了，说要不要等一等？有一个老朋友要来。这个老朋友呢，其实是美赫的哥哥一样，也就是我岳母的儿子一样，那么关系密切。结果我们就留下来等了他来。他就问我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啊？”我说：“还好啊。”我说。他说这个生意做怎么样？我说还在筹资金呢。他筹资金呢，那你需要多少钱？我说50万美金也不多。他说50万美金。他说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我说现在有人要跟我投啊，要投资，说我们要开会。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我说好。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朋友就带去了。结果开完会以后，他回来说：“哎，声音啊，能不能不要那么多人？太多了，太复杂了。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来解决这个50万美金的事情。”结果他就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就是答应做这件事情，50万资金从这样开始，说很谢谢这个杨先生。然后从他的开始 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在我要离开他电话就来了，而且是因为他的关系让这事情更快，进展得更快，所以我就没有请那没其他的五位朋友帮忙了，就是这个我们自就是等亲戚一样来资助我们。那回来以后呢，很多事情也很顺利，很快跟公司签约啊都有，可是神有神的功课，因为大概太顺了要我学习，所以合约走得不顺啊，然后中间有种种原因，但是一句话还是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人啊，因为神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学什么。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这个靠山，我说我的靠山就是我的上帝。我常常跟人家分享一句，就是说心中有爱没有惧怕，因为神就是爱，神跟你同在啊，这八个字常常提醒我，在我最弱的时候我就把它丢给神，主啊，因为你跟我同在啊。尤其是最近我想要做个新造的人，因为虽然我已经受洗十一年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的把老我除去，所以这过去十一年中失败的地方我本身也要负责，所以我觉得我要彻底的做个新造的人。感谢主，结果我的二妹就送我一本《标杆人生》，四十天改变人生，现在我已经看到26课了哈，每一天看一课，真的是内容丰富，而让我更认识神。我以前不晓得我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看了这本书源头就是我们每一位人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为我们选父母不是我们，而且他跟随我们所任何时间我们都是敬拜赞美他，不是某一个时间随时跟我们同在，所以有任何事情要跟他沟通。所以我得到这个宝贝以后，我现在看到觉得这本书真是非常好，也介绍给大家去看《标杆人生》，四十天做一个新造的人。今天的这个昨天呢，昨天我看到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真正是要这个接受撒旦的这个试炼，因为耶稣基督也受过，亚当夏娃都受过，所以在我们身上遇到苦难的时候朋友们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神让撒旦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目的是让我们成长。感谢主。
是是是，真的看见在这一路上在事业的经营过程当中，就像彭博士说的，很多事情是不足为外人所道的但是这一路辛酸来讲真的也真的体会上帝怎么样在困难当中，在软弱的时候及时的帮助您。感谢上帝今天仍然透过你的工作来祝福许许多多的神所爱的百姓，但是我们也盼望有一天真的你的使命能够就像你自己所期待的，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科技的产品将神的话传遍世界各地级让上帝的话能够好像遍满地界，让许多人都能够听到关乎神的事情。谈到这里我又想转一个话题，转到您的家庭就是刚才谈到您跟妻子结婚已经有好多年了大概走过
多少年，1967年到现在是36年，
36年的时间了那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呢，您过去是受到父亲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不知道在您自己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孩子认识这个信仰。
讲到这一点我很惭愧因为我还是受到这个中国古老传统的影响说觉得孩子要管教，不能不管教，管教才是真爱，所以我对我的老大 Peter 管得非常严，所以他一旦惹了母亲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打他小屁股这样的到他1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要体罚他的时候打他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激烈，他意思说好你打吧没关系，突然我就醒悟了，我说哇他长大了可以沟通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学习还是不要体罚，因为孩子有他的自尊心，所以从那以后13岁以后我没有再打过他。现在有时候我问他 Peter 以前小时候打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还好了还好，就是他并不是一次就怨恨了倒没有但是可以感受得到，他希望说如果不是这样严的打他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很幸运就是我们老二他太聪明了，我们老二看跟哥哥后面看哥哥受打的时候他 没有一次打。
嗯，
老二他真是聪明，谢谢神给的恩典，他有这个 photographic memory， 他练书轻轻松松看东西就照相一样就记下来了，所以他一直都是第一名，都是最好的学生。可是感谢主，在他要练医学院的时候，他申请 Stanford 和这个 UCLA， 结果 Stanford 没有给他。
啊，
那么好的学生第一名没有给他，而且他就是拿 violin 呢，又代表学校很活跃的，那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所以他心里很不平，就说记者也访问了，他说不公平啊，种族歧视啊，不公平。但是我很感恩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个让他受了一个打击，因为我所担心的就是说他太满了，人不能自满，神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谦卑啊，满觉得是不好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孩子身上他是有爱，非常有爱，所以我鼓励他练医，所以他现在是医生了啊。但是呢他还要需要谦卑，要学习谦卑，因为他不够谦卑，所以感谢主，说神让他第一次受到阻碍，没有达到他的 Stanford 的理想，去了 UCLA、yeah。第二个呢，他在医学这个住院医师实验的实习的时候，他想当这个留下来的住院医师，他认为没有问题，也很有把握，就没想到也没有做到，两个挫折啊，给另外一个女医师拉去了呀。因为他想三年以后在医院里面再多待一年做住院医师，就精力上比较多一点这样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你早点离开早多赚钱，你在学在医院里面住院医师钱不多嘛。不过这样就是看到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总觉得就是说啊，要谦卑，真的要谦卑。我很谢谢神给我三个好的孩子，我看到我老二管他的孩子，他真的是没有体罚。我这个老二，他因为看到父亲管教孩子体罚比较多哈，他自己是没有受到体罚，所以他现在教他孩子绝对不体罚，感谢主。如果要再来一次的话，我也尽量减少体罚，真的是用爱心去管教。
您说你有三个孩子啊，那么第二个孩子是医生嘛？第一个孩子现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第一个孩子现在是做我们的这个 marketing， 业务方面的，市场方面的，因为他很喜欢跟外面人接触。很适合于做市场啊，方面的工作，啊，他也有是 gifted， 他是画画的非常好，非常好呀，所以他做工业艺术方面的，所以对我现在这个设计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做的。
所以大儿子现在在工作上成为你很得力的助手，
对对对，是我的伙伴，帮助我。那老三呢
是
学经济，所以他也不错呀，
嗯，
老三也结婚了，我在这边就说提供这个做父母的参考哈，孩子的婚姻不要去干预。绝对不要去干预，因为孩子是你养大的，你有信心，只要你孩子是你养大，你要尊重他们。所以当我的老二告诉我他的太太是白人的时候，我祝福他，因为有个人照顾你，我们照顾不到你嘛，是很好的事情。所以现在他的太太对我们也很好。那我们老三的太太是印度人，他们同学啊，那我就也祝福他们，那个印度媳妇真是好。所以我希望做父母的哈，一定要 open minded， 就是不要有这个主动的，好像说我要的我的孩子是娶什么样的太太，或者我们的女儿嫁什么样的先生，不要，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因为从这一方面就是以爱为出发点，爱他们，在小的时候用爱来管教他们的话，他们长大了不会坏到哪里去，所以要尊重他们，相信他们，再跟他们分享。
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访谈到的是彭胜英博士，一个科技的博士却充满了爱的人生。在今天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爱的人生，爱的故事，从小就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成长，从父亲的生活榜样当中他学习爱与分享，从跟妻子的交往过程当中他学会了感恩。在他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再的在说，在顺境的过程里面他赞美主，在逆境的过程当中他说这在学习上帝给他的功课。 好像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太多的抱怨，没有太多的自怨自哀，怨天尤人。他总是用一个宽容包容的爱来看待上帝所给他的人生。更美的是，在已经66岁的今天的他，他却相信他仍然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你如何看待你的生命呢？你如何看待你生命中的价值呢？现在的你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呢？如果在顺境当中，你愿不愿意把感谢归给上帝？如果在逆境当中，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要陪着你一起来学习你生命中的功课，好使你能够超越自我，而且生命有长大成熟的境界？我们真的盼望透过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邀请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这个节目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探讨生命，很希望能够透过在这个故事之后，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究竟你在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究竟你在怎么样编写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愿意更多认识这个信仰，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上帝，我们很乐意帮助你，欢迎你跟我们联络。真的很衷心的祝福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也更多的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而且你也可以跟彭圣英博士一样，享受上帝丰盛丰满的慈爱恩典。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祝福你有一个快乐的生活，祝福你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更祝福你有一个有神同在的生活。正如同彭圣英博士说8个字，心中有爱，与神同在。但愿在你的生命当中，心中有爱，有神同在。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咯。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心中有爱，有神同在。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说生命不稀奇，一生叹息归尘土，放弃一